今天我们的讲到就是到了四世纪的第二讲，我们从头一个四世俄陀涅的生平去看一个属灵生命的定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历久长新、永远坚立的，因为你就是真理，你的话语就是真理，永远不改变。当我们今天打开圣经要去看你的信义的时候，求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讲话，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你的美好，看见你透过这段经文对我们所要讲的教导。愿我们都用一个打开的心灵，让圣灵透过这段经文对我们讲话。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四世纪里面有十二个四世，我们今天是讲第一个，其余的除了俄陀涅以后有以弗、加山、底波拉、基甸、陀拉、耶尔、耶夫他、以北章、以伦、亚顿，还有参孙。我们这个系列的讲到就选了六个的导师来讲。这个四世就是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以后，神曾经吩咐他们在进入迦南的时候要把所有属于偶像的一切有关联的都要灭尽，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完全遵照神的指示，以后就留下一个祸患，就成为他们日后的一个威胁。在以色列人日后在这个迦南地的时候，这些原住民迦南人就不断的欺负他们，每一次当他们很困难的时候，神就差遣他所选召的一个人，就是当时的士师来帮助他们。士师记大部分的士师只有几句话的形容，甚至一两句的形容，但是在很短的很精简的形容里面，我们可以学习神透过这个简单的形容对我们的启迪，和在经文里面有学习的。士师的意思原来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在动词的意思，就是扮演一个立法的富裕者，是一个审判者、管理者还有拯救者的意思。在这方面我们以后等下再多一点去解释。士师就是神所呼召，除了在军事上的领导之外，也在宗教行政上面做领导，是神为了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外邦人的欺压兴起的领袖。我们今天来看的就是俄陀涅的事情。俄陀涅我们 只有这段经文提到，他是以色列的士师，是以色列的第一位的士师。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他的父亲叫做基拿士，是加利的侄儿，就是有一点的关系。但是要是我们翻到第一章再去看的时候，就看多一点。我们看到加勒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好像我们看电影里面所看到的比武招亲。因为那段经文里面提到加利说，谁能够攻打基列师傅将城夺取，我就把女儿嫁给他。他的女儿名叫亚撒俄陀涅，他就能够夺取了城。所以加勒就按着他的应许把他的女儿嫁给他，就成为他的女婿。为什么神要用这个俄陀涅？在圣经里面我们没有很多的讲论，但是从俄陀涅的名，他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他的名字俄陀涅就是神的狮子，就是很勇猛，而且这是为着神很勇敢去征战的意思。因为这个俄陀涅他很勇敢的为神去征战，所以他成为加勒的女婿。要是我们回到约书亚记，我们就会记得加勒在攻取那个希伯人的时候，他已经85岁，在那个年龄他还是很健壮而且很勇敢。神就将这个最难攻打的 地方给他，因为希伯人是高山地，是很不容易去攻打的。但是因为他的勇敢，而且他有神的托付在他身上，他就能够征服那个完全夺取这个地方。所以在他那个攻取的时候，俄陀涅就帮他的助手，成为他的助手，他就能够攻取这个最艰难能够拿到的地方。俄陀涅就好像狮子一样，是个很勇敢而且就是很有信心的人。所以神就把他成为一个士师去帮助以色列。从这段经文我们来看神为什么兴起人去帮助以色列人，就是人的人性软弱。因为每当人觉得比较好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安稳了，就忘记神，就离开神。人就是这样软弱的，我们也是在平顺安稳的日子，我们就觉得一切都是很好的，我们就忘记神。所以神就容量别人去攻打他们，欺压他们，他们在困苦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自己去解决，就向神求救，神就兴起人帮助他们。在整个那个以色列人的士师记的历史，我们看到历史当中有神的手在带领，因为神就是历史的主宰。虽然 人离弃神，但神不会撇下人不理他们，神的怜悯，神的爱还是在那边，所以神就兴起人来帮助他们，解救他们的困苦。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以前以色列人是被交在那个古山利撒前的手中，现在反过来，我们看到神把这个欺压他们的王交在俄陀涅的手中。你看到我把红色的字放在上面，就可以注意到神的手在行事，神把敌人交在俄陀涅的手中。在之前，这是神把以色列人交在敌人的手中，俄陀涅就成为一个拯救者。以色列人呼求神，神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因应神听他们的祷告而来的。我们看这个图画的时候，你大概一点可以看到那个西亚的情况。俄陀涅把以色列人从这个恶王的那个暴政底下拯救出来，其实世世就是神所喜用的器皿。当神要喜用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加能力，把他交托他的使命能够完成。今天我们都需要，要是我们有感动，神把他的工作交托给我们，我们本来就是软弱的人，但是要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交在神的手里面，他就会使用我们。从士师记整本的圣经也是一样，我们看到每当有人按照神的呼召去承担的时候，神就会给他有一个的安慰，有一个的应许，让他能够勇往直前的为神去摆上完成神的托付的。因为在圣经里面嘛，我们看到很多人好像摩西，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有很多的理由退却，他说我的口才不能，我不可以，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神啊，我就是不配。但是当人肯顺服在神的手下，神一定使用，而且加力量给人去完成他所托付的。士师记就是记载人离弃神的痛苦经历。要是人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圣经多次的告诉我们，人就得到神所赐的福。但是每当人背弃神，就落在困苦当中。前一段的圣经约书亚记记载了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带领之下顺利的进入应许之地，本当他们在这个时间也是很顺利的得胜敌人的，但是他们因为违背神，丧失神的赐福，而引起混乱的局面。士师记的写作目的就是解释一些人为何不能继续在神的赐福下面去打胜仗，因为这个就是人离弃神的 结果落在困苦当中。经文第七节这样讲，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偶像，是很多的偶像。以色列人重复的这样犯罪，得罪神，神就用苦恨作为人生导师，来带领他们回转，回到神的面前。人性的软弱就是这样，我们往往不会乖乖的跟随神的。我们什么时候觉得我们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忘记神了。直到我们真正觉得我们是无助，我们不能应付，我们才会觉得我们现在要祷告。常常祷告就是我们最后一个解决问题的那个关键。其实不是，我们应当是先去祷告，寻求神。我们从小孩学走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当小孩刚刚开始学行，在学走路的时候，就是走一步跌一步吧。当我们在旁边去扶他帮助他的时候，小孩可以站起来就把你的手甩开，不要你去帮助他。每当可以走的时候就不要你了，但是跌倒了你就去扶他，然后他又站起来，你要去扶他。我们从小孩就看到这就是我们的情况，每当我们觉得自己可以的时候，我们就不要神。当神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感谢，然后我们就忘记神，又来一个循环。以色列人落在这个王的手下，圣经形容他的名字就是古善利沙前。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双臂邪恶的古山，那个意思就是在他的手下一定不会好个，不会好的，是很苦的意思。以色列人在这个加倍双倍的邪恶的古山的手下，一定是很苦，包括了进攻、劳力、苦待、压迫，还有压制。所以他们在八年时间很辛苦很苦。我们常在以前听那些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分享他们的经历，都是很辛苦很艰难很苦很苦的日子。我们中国人也是经过八年在日治以下的苦况，都很明白是什么困苦的意思。所以虽然在苦困当中去寻求神，神就回应他们的呼求。以色列人虽然悖逆神，是神给他们的刑罚，但是神还是赐下怜悯，为他们预备一个拯救者，这是祷告的回应。拯救者这个字原来就是耶稣的意思，在那个原文就是男性用字，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这个希伯来的动词含有超过一个的意思，就是拯救者，而且是指向那个弥赛亚，就是有一天神所应许的救主要来的意思。所以每一个 世世的出现，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那些亚波，释放他们的时候，就是一次的预言，就形容以后要来的救主。神就是让世世给以色列人一个的盼望，神就是拯救的意思。我们看见经文讲到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拯救者。那个意思就是，人要是转向神，一定有出路，因为神常常就是我们在困苦当中的拯救与出路。有一句话这样讲，世界上没有一个难处大过神的恩惠。当以色列人呼求神的时候，神就为他们开出路，因为有神，人生才有出路。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次，在觉得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就是自己的能力做不到的时候，我就对神说，神啊，除了你就没有办法了，我将一切都交托给你，求你帮助。在那个时间，我就经历神的开路，一次两次多次的经历，神就是没有办法的时候的出路。人常常都不觉得需要神，直到完全的觉得我们没有办法，除了神以外没有帮助，我们才会向神。有一个姐妹在那个智利的地方经历一个地震的时候，在晚上睡觉，就给那个地震摇动的时候就摇醒。她说那个时间她深深的感觉到人的无能，在大自然这个情况以下，就是觉得自己很脆弱，那个时间完全不能帮助自己，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就在那个时间不断的祷告。我们人常常都是经历这样的时候才会转向神。其实我们是神所创造的，神造我们一定有一个的目的，就好像我们的墓葬最葬的遗志就是给人坐，要是坐一葬的床就是给人睡休息，一定有一个目的。神创造我们，一定有一个目的在我们的身上，一定有一个他的计划。要是我们去寻求神，让他的计划实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一定会带领我们。一首的儿歌，我不知道你们唱过没有，叫做 Life without Jesus is like a donut， 就是生命没有神是空虚的。你看这个 donut 里面是有一个洞，就是没有神，你的心里面就有一个洞，没办法去填满的。你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质都不能填满这个虚空，这是诗歌是这样说的。就是当你生命中没有耶稣，就好像一个 donut， 就没有办法去填满 里面这个斗啊，就是需要向神，我们需要向神去校准我们的生命，我们才有方向。伊索文格实践很为人啊朗朗上口的唱的歌，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我想我们都听过唱过，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就是什么思想是不落的太阳。要是你去看整个人类的历史，没有不落的太阳，从来就没有不落的太阳。人会过去，这个世界一切都会过去，但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是真的。要是在大海里面没有掌舵的船，就不知道飘到什么地方，就没有方向。我们生命一定需要神的带领。伦敦那个格林位置，我在去年啊去伦敦的时候，我的朋友就带我去参观这个格林位置的天文台。原来格林位置每天晚上都要在对着那天上的星星去校准那个时间的，原来时常都要校准。据也那个资料所讲，就是要是不校准的话，就会偏离。他们的准确度还是会偏离很少很少，所以要不断的去校准。我们的生命时常要向神校准我们的方向。什么叫做向神校准我们的方向？就是甘愿把我们的生命交在神的手里面，要相信神很爱我们，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我们就放心把我们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让他去校准我们所做的事情，所思想的，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都要让神去带领。你的人生方向是朝着什么方向呢？是以神为你的人生方向，还是在寻求神以外的方向呢？要是我们看重世界上的物质，世界上一切都不能把握的，因为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带去。我们来的时候是空空的来，我们走的时候也不能带去什么东西，连来的时候有时候连头发也没有。有一天我们离开人世的时候，我们两手也是空空的，什么都不能带去。但有神的人生就有永恒的价值。所以要问我们，我们今天所看重的是什么？要是看重名利的话，有一句话就这样讲，别将名利看得太重，因为浮华过后最终都是过眼云烟，一切都不能把握。所以没有神就没有出路了，在人生当中，在我们觉得面对一个难关好像过不了的时候， 神一定能够带你经过，因为神能够在没有水的时候，没有水的地方，旷野开江河，在沙漠也可以开道路。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是英文的歌曲，就是 God will make a way， 那意思就是神能够开出路，在没有出路的时候，他能够开一条路给你走，一定会。这个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所经历到的，神一定能够开出路。在过去两个礼拜的新闻，每天你都看到泰国的少年足球那个拯救行动，来自新加坡的一个很有经验的潜水员，他是开那个学校的，有26年的救援的经验。其实看那些很有经验的，不单是他，是他们这一组人，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好像澳洲的，他们都是一样同异口同声的说，这个拯救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因为几乎是没可能做得到。他的分享是这样讲，整个的拯救行动最困难的是要保持内心，在行动当中他们需要等等那个机会，因为水涨的速度很艰难，他们等了9个小时，在又冷又湿的环境里面等，没有吃的，在那个很艰难的时间。他讲了一句话说，在那个时间，他听到所有的人都在祷告，在场的潜水员、受困的孩子都在祷告，全部的人都只有一个希望，就是能够安全的脱离这个困境。他说我听到不同宗教的祈祷声，其实人穷直呼天，人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祷告，但他们所祈祷的对象是不是真神，只有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就是创造天地、掌管整个宇宙、掌管人类生命的主宰，唯一的真神。这位神能够在深海当中开道路，就是没有路的时候也有出路的。圣经说，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在一个新译本当代圣经里面这样翻译，你在海中开路，虽然我们看不见你的足迹，但你已经踏过了洋海，闯出道路。要是我们把握着神，让他握着我们的手，一定有出路。要是我们的心偏向一些委会过去的事情，世界上一切我们都不能满足。有一个见证，27岁的英国的足球运动员啊，他的名字叫做 Kieran Richardson， 他分享自己的体验，他信主以后的经历。他说，我在曼联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年， 我的主求开始走错了路。然而他一边在打球，但一边他的心是注重物质，因为他对买房子、对买车更有兴趣。他说以前的生活没有带给他幸福，他所关注的完全是外在，要穿得很酷，要给人看的自己是很好的。他承认他所选择的要注重外表的追求其实是影响他。他说那个时间我不快乐，但现在我的生命有了耶稣基督，我从心里面感觉得很好。以前如果我没有被选中去打球，我就在骂那个教练，但是现在他知道是神不让我出彩，都不去比赛，不是单单是教练不许我去，是神不让我去比赛。我的心里面就赞美神，神是他关心的全部。要是把那个重点放好的时候，其余都一定是正确。所以我们与神的关系很重要啊。我们从圣经去看，俄舍涅战胜那个古善利撒前之后，国中太平40年。40年在以色列的以前的历史可能是代表一个时代。他们在那个恶王、邪恶的王手下是8年，受苦是8年。但是当俄舍涅完成神的使命，拯救他们脱离那个恶王的手下，他们有40年的太平时间。我做了一个表给大家看，这个表就是告诉我们40年为一个循环。这个表就是在每一张圣经里面去看以色列受压受欺压的时间，比较他们享太平的时间。第3章40年是比对8年的西亚。第二个的士师以弗带领他们在受压18年以后有80年的太平日子。然后第5章受了20年的西亚，享受40年的太平。第8章受欺压7年，享受40年的太平。第10章受欺压3年，享受45年的太平。然后第十二章受了18年的欺压，享受31年的太平。只有一次受欺压40年，享受20年的太平，就是第16章。所以比较下来，我们看到一个道理，就是欺压的年日比较太平安日的年日是很短的。所以神的恩典往往就是超过我们的苦痛，主恩实在是更多的，是超乎我们所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体 你不喜欢下雨吗？下雨很麻烦哦，啊，什么东西都淋湿，还要打雨伞，但是不能不下雨的。干渴了 很久，你就祷告，神啊，下雨吧，要不然都没有菜，都草地也干了。但是你试试看天气，下雨天多还是晴天多啊？总是晴天多吧。神的恩典往往都是超过我们的软弱的，都是够我们用，而且是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要肯定神的主权，就是让他掌管我们的生命，让他带领我们一切。在上一本书约书亚记，我们在第五章看到约书亚在面对迦南要进入之前，神给他看到一个异象，有一个人拿着刀站在他的面前，他就问他，你是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这个人就说，不是，我是来当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个意思就是要尊重神的带领，神的领导，完全让神做主的意思。要是我们肯定神的主权，呼求神，就是知道我不能，我要求神去帮助我，尊重你的主权，尊重你是神的意思。当人向神的时候，神就为人开出路。我们细心去看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圣地基拿师的儿子俄陀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人的事实，全都是神在做主动，神为他们，神的灵降在俄陀涅的身上，就神做主。当人承认神是主，愿意顺服神的主权，愿意谦卑控求神介入的时候，一定会经历神的同在和他的能力。但是我们寻求神，是不是单为着解决问题呢？这也是我们的问题，常常就是在没办法的时候就祷告了，神帮助我，神为我解决这个问题，神啊，赐给我这样那样，拿到了，解决了，神就放在一旁。以色列人呼求神的时候，耶和华就会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所以要问我们，我祷告寻求神是往往为着解决问题吗？神是我们在患难时的依靠，但不单单是这样，神是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宰，要让他做主。人可让神介入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你就进入神的德性。神的德性就是让以色列人靠着他的能力战胜那些 他们不能脱离的困苦。士师可以被形容成为英雄，但是不应当也不会以英雄自居，因为能够做得到完全不是自己，是神的灵的工作，是神借着士师的手的工作。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就看到耶和华的灵降在士师的身上，是耶和华将那个恶王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沙帖。荣耀是归给神，因为是神的工作。不知道你认识这个 Carver 吗？他被形容成为花生人，因为他是一个头一个在黑人的那种民族里面得到这个荣誉的人。他从事农业的研究很有成效的，他能够从地瓜、番薯、花生提炼出300多种的副产品，包括是塑胶、染料、医药、面粉、奶粉、油漆，还有肥料。他能够用一些他的研究的方法能够帮助除虫，帮助那个农业很的大大的发展出来。不但是美国的经济得到效益，整个世界也很认同他的研究。有一次他被邀请到那个参议院去报告他的研究花生的工作，有一个参议员就问他，你从哪里学的这么多的东西啊？这位花学家回答说，我是从一本古书中学到的。他再问，什么古书啊？他说，圣经。那个人就觉得很奇怪，他说，圣经怎么会提到花生呢？这个卡夫他说，圣经没有提到花生，但是提到创造花生的主，他的神，我求他指示，我不能做的时候我求他，他就给我指示。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能够做到全是神，不是我自己，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能够被神所使用，能够有一点可以为神做到的，都是神的恩典。有一位基督教的作家吴思源，他的文章我喜欢看，因为常常有一些的启迪，他是很有深度的分享。他说，在释放当中，若明白一切都是神所赐，认定是自己甘愿为神的缘故而摆上，我们就不会计较和埋怨了，也不会存有那种牺牲的伟大感了，就是觉得我为神做了，我付上很多了。他说，基督教所那个信仰所给我们的，正是这种的胸襟，这种的自由，一份心被恩感，以致不邀功了，不把这个成为自己追求名利的一种心态。 他继续行，不看重自己所做的，也不计较别人是否欣赏和称赞自己，默默的做应当做的，才是真正舍己的意义。基督教所讲的属灵的道路与这个世界的道路的分别是，这个世界追求上位，追求有更高的地位收入，有更大的权利，但属灵的路上位做大的是要服侍小的，做众人的仆人。这个世界要高抬人，自我要被肯定，但是属灵的路自我要降服在主的面前，谦卑自己在神之下。这个世界要邀功荣耀自己，高举自己，但属灵的路是荣耀神，因为知道一切都是神所赐。就是我们每一个礼拜唱的歌，就是说凡我所有的都是神所赐，耶和华的灵降在俄存列身上，这一句话就是他成功的关键，不是他自己能做到的，就是神在他身上他才可以做得了。所以功不在自己，在神。所以我们若有什么才干恩赐，有什么比人优胜的，都不是我们自己，是从神所领受的，荣耀要归于神。我们每个礼拜唱的就是这一句，凡我向主呈现都是主恩所赐，凡我所有该属于主都是主托我管理。所以要明白神放我在一个岗位，一定有他的心意，我能够承担是神恩典，他放我在这个岗位目的就是荣耀他。陈金辉牧师在他的文章《灵性追求两个定位点》提到，在基督徒属灵的追求中有两个定位点，这两方面就是在生命里面校准自己的定位与神的关系，要追求深度，追求广度，追求强度与感度。深度就是在神话语深深的扎进，广度就是扩大心灵对神恩典接受的容量，强度就是加强对环境影响的反弹作用，感度就是增加对圣灵引导的敏感。所以让这个成为我们的祈祷，愿我们都一同追求深度，就是追求在神话语里面深深的扎根，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就是好好的读圣经，每天都读圣经与神相交，广度扩大心灵对神恩典的容量，在这个世界上更有分辨能力和影响力，就是强度，还有对圣灵的引导更加的敏感，留心顺服。 让我们在这四方面靠着神的恩典去谨慎去追求。我们再一次祷告，亲爱的主，你明白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很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本体，我们都是尘土，我们原是不配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但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不但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还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去承担你给我们的托付，在你的圣工上有份，能够被你所使用，这都是你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在圣灵光照底下看到自己的本相，看到自己的不配，让我们服在你的手下，尊重你的主权，在我们心里面尊你为主，让你去带领我们的人生，让我们能够走在你所喜悦的道上。求主保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一生都不离开你，能够行在你所赐福的路上，一生一世得着你所赐的恩惠，让我们有一天行完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在你面前能够被你称我们是良善忠心的仆人。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